《红楼梦》第101讲。凤姐终于离开了人世。凤姐死了以后，家中又出了一件大事，惜春决意出家。王夫人、邢夫人苦劝也是不听，最后没有办法，王夫人只好答应了惜春，但是只是把她的房子改为净室，让她带发修行。惜春带发修行了，那么谁来伺候惜春呢？没想到鸳鸯自告奋勇，王夫人一看也不好不答应了，这样鸳鸯就伺候惜春的终身，也带发修行了。贾政扶了贾母灵柩回原籍安葬，这一路难行，因为遇见班师兵将的船过境，所以河道拥挤，不能快走。可是贾政心里非常着急，一算盘费已然不够了，不得已就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到赖大的儿子赖尚荣的任上借银子500两，准备这500两银子沿途应用。没想到家人去了几天，贾政的船才走了10几里地，这个家人回来了，呈上了赖尚荣的一封书信。贾政把书信打开一看，在信中告了不少的苦处，只送上白银50两。贾政气坏了，立刻让家人给送回去，而且把书信带回去，叫他永远不必操心。赖尚荣接到了送回的银两跟书信，心中很烦闷，知道办事办得不周全，所以又添了100两银子，央求这个家人给送回去，帮着自己说些好话。没想到这个家人撂下就走了，赖尚荣立刻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到家中回明他的父亲，叫他想办法告假赎出身来。这样赖家又托了贾强、贾云在王夫人面前请王夫人施恩给放出来。这天王夫人正在烦闷，贾兰进来了，请了个安，说爷爷打发人送了一封书信，外头传进来，我母亲接了，叫我先成太太瞧。说着把书信呈上，王夫人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近因沿途继续海江凯旋船只，不能迅速前行，闻探姐随翁婿来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，前接到连枝手柄，指大老爷身体欠安，也不知已有确信否，宝玉、兰哥考场已尽，务须实心用功，不可懒惰，老太太灵柩抵家尚需日时，我身体平善，不必挂念，此夜宝玉等知道月日手书。王夫人看了，把这封书信仍然交给贾兰，你呀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，然后还交给你母亲收起来。正说着，李纨过来了，请完安之后，王夫人就叫贾兰拿着书信给他母亲瞧。李纨看了看说，三姑娘出门好几年了，总没有回来，如今要回京了，太太也就能放心了。哎，王夫人说，我最近心疼得很，要是探丫头回来，心里会能好受一些，但不知道探丫头几时才能回来。李纨就跟贾兰说，哥儿瞧见了，厂期可近了，你爷爷惦记的什么似的，你快去把你爷爷的信给你二叔叔瞧瞧。贾兰听了，立刻拿书信来找宝玉。宝玉呢正拿着庄子秋水在那儿戏玩，宝钗就从里间走出来，一看是这个，就劝他，我劝你呀，从此以后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吧，但能博得第一，便是从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宝玉点了点头，叹了一口气说，异地呢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，却还不离其宗。宝钗还没答话呢，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响，有人隔着窗子问，二叔在里屋吗？ 宝玉一听是贾兰的声音，就笑着说：“你进来吧。”贾兰进来，给宝玉宝钗请了安，就把书信呈给宝玉瞧。宝玉接在手中看了，就说：“你三姑姑回来了。”贾兰说：“爷爷既然如此写，自然是回来的了。”宝玉点头不说话，默默的如有所思。贾兰就问：“叔叔，看见爷爷后头写的了吗？叫咱们好生念书。叔叔，这一程子做没做文章？”宝玉笑着说：“是啊，我也要好好复习复习，做几篇文章，好去匡个功名啊。”叔叔，既然是这样，就你几个题目，我跟着叔叔做，也好进去混混。咱们到时候交了卷子，别惹人笑话。人家要笑话我，自然连叔叔也就笑话了。”宝玉摇了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看呐，也不是如此。”说着，宝钗就命贾兰坐下。贾兰侧身坐下了，跟宝玉两个人谈了一会儿文章，不觉喜动颜色。宝钗见他们爷儿俩谈得很高兴，就仍然进里屋去了。贾兰走了以后，宝玉就让麝月跟秋纹收拾了一间净室，把那些时文名篇还有语录、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，还真的静静的用起功来了。宝钗这才放了心。宝玉也不出房门，每天呢就派人去给王夫人请安。王夫人一看宝玉这么用功，心里边那种欣慰之情就更不待言了。过了几天就是场期了，别人都盼望的他们爷儿俩做个好文章就可以高中了，只有宝钗看宝玉虽然很用功，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，心说他改得太素太好了，所以宝钗反而倒不放心了，只怕有什么变故。进场的头一天，宝钗派了袭人带小丫头们同着素云给他们爷俩收拾好了，自己又都一一过目，好好的搁起来准备着，然后又同李纨回了王夫人，见家里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几个，只是说怕人马拥挤的碰了他们。这天贾兰跟宝玉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欣然过来见王夫人。王夫人就嘱咐：“你们爷俩呀，都是初次下场，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，从来没离开过我一天。就是不在我眼前，也是丫鬟媳妇们围着伺候着，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呢？今日各自进去，举目无亲，可自己要多保重啊。早些做完了文章出来，找了家人早些回来，也叫你们母亲跟媳妇们放心。”王夫人说着不免伤心起来。贾兰是听一句答应一句，只有宝玉是一语不发。等王夫人说完了，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，满眼泪流，磕了三个头，说：“母亲，您生我一世，我也无可答报了，只有这次入考场用心做了文章，中个举人出来，那时候太太喜欢喜欢，便是做儿子的一辈子事情也就完了，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。”王夫人听了更觉得伤心起来。“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，可惜呀，老太太是不能见你的面了。”一边说着一边拉着宝玉起来，宝玉只是跪着不肯起来。李纨一见王夫人跟宝玉今天如此态度，一则怕勾起宝玉的病来，二来看着光景好像不太吉祥，就赶紧过来说：“太太，这是大喜的事，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道好歹，又挺孝顺有用功，这次带了侄儿进去好好做着文章，好好的出来，您俩就等着吧，他们爷儿两个都会有喜报的。”说着就吩咐人把宝玉搀起来。宝玉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个揖：“嫂子放心， 我们爷儿俩都是必中的，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，大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。李纨一听，瞧着宝玉神情不太对，只好笑着说，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。说到这儿又怕勾起王夫人伤心，就不再往下说了。宝玉却笑着说，嗯，只要有了好儿子能够接续祖籍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见也算他的后事完了。李纨一看天气不早了，也不敢再跟宝玉说什么了，只好点了点头。宝钗在旁边早已然听呆了，这些话不但宝玉，便是王夫人跟李纨所说，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但是只好忍泪无言。宝玉却走到宝钗的面前，深深的给宝钗作了个揖。众人一看，宝玉今天行事怎么这么古怪呀？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又不敢笑他。宝钗的眼泪已然流出来了。宝玉就跟宝钗说，姐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吧。宝钗说，是时候了，你不必说这些牢的话了。宝玉说，你倒催得我紧呢，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。他一回头看众人都在这儿，只是没有惜春紫娟，就说，四妹妹和紫娟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吧，横竖是再见就完了。大家一听宝玉说话，又像有理又像疯话，只说他从来没出过门，这都是太太一套话招出来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，就说外头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闹就误了时辰了。宝玉却仰面大笑，走了走了，不用胡闹了，完了事了。众人全都笑着说，你快走吧。唯独王夫人和宝钗娘俩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，眼泪直流，几乎失声哭出来。可是宝玉呢，却嘻嘻哈哈的，有疯傻之状，出门走了。等到了考场完毕出场这一天，王夫人在家中就盼着宝玉和贾兰回来，可是等到晌午也不见两个人回来。王夫人、李纨跟宝钗可急了，打发人到下处去打听，也没什么消息，连去的人也不来了，然后又打发一拨人去问，还不见回来，三个人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等到傍晚，贾兰却回来了，众人就问，你宝二叔呢？贾兰也来不及请安，就哭着说，二叔丢了。王夫人愣了，半天也没说话，就直挺挺的躺在了床上。幸亏彩云在后边扶着。宝钗是白瞪了两眼，袭人已然哭得跟泪人一样了，一边哭着一边骂贾兰，你糊涂的东西，跟你二叔在一处，怎么着就把他丢了呢？贾兰说，我跟二叔是在一处来了呢，一处吃一处睡，入场也离着不远，今早起来是一块交着卷子出来的，可是在门口一挤回头就不见了。我们家街场的人都问我，李贵还说看见来的，没差几步怎么一挤就不见了呢？王夫人一听可就坏了，到底宝玉上哪儿去了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